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呢，耶稣继续在教导以及呢神迹啊，人继续对耶稣的教导有回应。那分两个部分，一节到二十三节呢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二十四节到最后呢两个神迹呢显明信心的宝贵。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的给我们的启示啊。法利赛人呢是一群并不相信的人啊，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问题呢不是求知的啊，他们是来论断的啊，所以他们论断耶稣的门徒呢不洗手吃饭，所以他们不想要真理啊，他们只想显明自己的骄傲和意见。那耶稣呢却用他们的骄傲呢来讲了两个道理啊。第一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呢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就是我们里面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啊。耶稣用了孝敬父母啊来显明他们的心。那第二个道理呢就是耶稣让我们看见里面的和外面的哪一个更重要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人呢就是我的灵啊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外表的宗教的仪式和标签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对比啊，法利赛人重视的呢是洗手啊，洗杯子洗盘子。那耶稣重视的呢就是要孝敬父母。那哪一个才是真的神的教导呢？我们知道十诫里是有明确的讲要孝敬父母的，但是十诫里没有说要洗手才能吃饭。所以法利赛人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呢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最重要的东西呢却忽视了。那耶稣用萌宠你就滤出去啊，骆驼你就吞下去啊，在马太福音来23章来显明法利赛人是怎样的。在这里呢再一次证明萌宠是什么呢，就是洗什么，洗手洗浴啊，第四节啊，第四节的后半段啊，洗杯子罐啊，铜器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九节耶稣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但是呢他们却说呢，我这个孝敬父母的钱呢给了贡献了，或者说给了会堂了圣殿了，就可以不用给父母了这是他们非常狡猾的想要躲避孝敬父母的职责。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定性是什么？第七章七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六节，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法利赛人重视的是外面，他们很想洗啊，洗手也好，洗杯子也好，洗代表什么？代表洁净啊。所以他们嘴巴上说要洁净，但洁净的方式是洗外面耶稣说呢，你嘴唇尊敬我，就是洗了外面，但是心却远离我，里面是脏的。所以耶稣用这个孝敬父母呢来显明法利赛人的心之后呢，继续了一个教导，从14节到23节，这是对着门徒的。这个教导就是什么更重要？耶稣说15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这是一个要节非常重要。外面进去的就是吃的，如果我们重视这些呢，我们就会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里面出来的，里面出来的就是我心里所想的。所以在21节呢，神说从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等等神用那么长的篇幅那把一个个列出来，其实就像一面面镜子来照出我们本相是怎样的。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我们的本相是这么样的，我如果看不清楚，我就不会去他那里祈求赦罪的恩典嘛。法利赛人正是因为他看不见他里面本相是21节所描述的这样，所以他就眼瞎了，所以他不需要耶稣。因为他受什么蒙蔽呢？他受他洗了手 洗了杯子，洗了浴，受这个蒙蔽，所以他看不清，他不孝敬父母，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和教训是什么？什么更重要？我是看重我外在人眼里的异形呢，还是看重我心里是不是真的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我需要主呢？ 我是从里面接受耶稣呢，还是我仅仅是想要一个外在的表象的标签，一个仪式，一个只洗杯子，洗手这么一个宗教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当我里面想要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去面对我里面这个本相，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躲避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是基督徒。 但这个说不等于我就是，除非我真的看见了21节我的本相是这样，然后我说主啊，我不想这样，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我转离罪，转向神，靠着圣灵的力量，我去在神面前，我们要立定心志，与罪告别，与罪抗争，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的决定，这是灵里的一个决心呢。但这个决心呢，有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坑呢，就是容易受我外在的一个宗教的表象呢所迷惑。我以为我是了，因为我得着了宗教，我洗手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故事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我得救。 是我真的从21节对我的看见开始的，这个里面的这些样子，神不是在说别人呢，就是在说我们自己。所以23节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所以如果我里面是脏的呢，我怎么可能是能够帮到别人？肯定是在污秽人嘛。那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所以无论他怎么洗，他里面脏了就脏了，除非他真的认识，而且愿意，他才可能真的重生得救。七章的24节到最后呢，再讲信心的宝贵的道理。那耶稣从那里起身呢，去到了推罗西顿境内，24节。那这个告诉我们，耶稣他来呢，他的确是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传道的。 推罗西顿已经超出了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他去推罗西顿呢，也一样是去把这赦罪的恩典去告诉别人的。但是呢，他先要让人显明信心，这就是24到30节这个故事的意思了。这故事我们乍一看呢，会觉得很难咽，觉得耶稣怎么会说让儿女先吃饱啊？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很受冒犯，觉得耶稣怎么说我是狗呢？事实上呢，我们若不认识神呢，就和动物是一样的，就是完全活在肉体里的，是一个程序，相当于我并没有从灵里去回应神给我的爱，所以这个并没有贬低我们的意思。 因为动物也是神造的，所以如果我选择不要当人，我不要再活在灵里，不愿意做选择跟随神这个决定，我就是活在肉体里的。所以在28节呢，妇人的回答非常的有信心，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儿们、孩子们的碎渣。”所以，她先谦卑自己。 谦卑是一个得着救恩的前提，当他先谦卑自己的时候呢，他就能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不配得。如果他认为我本来就配得，我就会被冒犯，因为我就被贬低了嘛。我觉得我配得，我就是已经做了对的选择的人，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你现在把我说成狗，那我肯定被冒犯。但他知道他不配，因为他知道他活在肉体里。 他知道他女儿所做的这一些呢，也都是我们在罪中因着自己的悖逆而来的后果，所以他说。 我不配，但是我知道你有恩典，这个恩典多过人所求所想的。他在说呢，你给到犹太人的，你给到你拣选子民的会多了，我只要吃他们多出来的剩下来那一点就够了。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刚刚查考的五饼二鱼，全部吃完还多了十二篮子嘛，十二篮子给这外邦人吃是足够了。所以在这呢，耶稣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去到西顿之后并没有立刻去医治这个妇人呢？他要显明这个妇人的信心呢。我们今天全都是外邦人啊，这迦南妇人是我们一个信心极好的榜样。我们本在这道上是没有份的，我们都不是，绝大部分教会的人呢都不是犹太人啊。我们本来在这神的拣选的这恩典里是没有份的，本来是地上呢等待罪的公义审判的一群的人，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却看见了光。那我们怎么能得着这光呢？神只要我们一样，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迦南妇人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和启示就是信心啊。我们可以看见呢，迦南妇人并不是一开始神去的方向啊。24节说呢，他去了推罗西顿以后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啊。这个显然又是耶稣是个仆人的形象啊，再一次很好的例子，他并没有停下，他不断的在做工。但是他进的这一家呢应该不是这个妇人的家啊，所以这个妇人听说了就来了。所以妇人的信心显明了啊，神呢去到的这一家，周围在这一家听他讲道的人呢也看见了信心的见证啊，是个很美的画面啊。妇人显明他的信心，得着了神的恩典啊。众人呢看见了见证，听见了神的道，知道我们当用什么去得着神最宝贵的恩典。所以最后呢，七章的三十一到最后呢，这个病聋哑人呢，耶稣也一样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医治的到了推罗，到了西顿，三十一节又从底加波利啊，底加波利就是河东啊，就是应该是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应该也是个外邦地啊，又绕了一大圈来到加利利海。所以他绕的这一大圈呢基本都在外邦地那在这一圈里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一直是在做工的啊，这个仆人的形象再一次显明啊。虽然这几个短短的几节啊，这一块地方走起来是非常长的一段路，但是呢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继续做的还是医治啊。而且呢37节我们最后分享的这一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人来到主面前啊，其实只要安静的去看看主所做的，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耶稣无可指摘啊。我们若不信他，一定只是我们的问题了。就他所做的一切都好，这样的见证呢，流传到今天呢，这样的见证至今不是单单福音书里写的，2000年过去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这么说的，历史历代见过圣灵作为的人啊，借着圣徒，借着神的救恩得救的那些人发出来的光啊，周围所被照的人也都会这么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但是呢，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该怎么选呢？所以耶稣把这些写下来啊，其实是要把一个选择的责任呢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福音书也好神的真理也好，一定不是人听了扭头走了当个谈资的，一定是说，主啊，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像那迦南妇人那样，我不愿意像那些悖逆的法利赛人那样，求主给我们做一个对的选择。哈利路亚。